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Hong Kong court formally bans protest anthem Glory to Hong Kong. On Wednesday, May 8th, Hong Kong's Court of Appeal banned the song Glory to Hong Kong, popular in the city, as a protest anthem, following a request filed by the city's government.The ruling overturned a lower court judgment that had rejected the ban in light of the chilling effects it would have on free.
香港法院正式禁止传唱《愿荣光归香港》。5月8日，应香港政府的请求，香港上诉法院批出临时禁止令，禁止传播在香港广为流传的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该禁令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下级法院曾以禁令会对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为由驳回了禁令。
The ruling comes amid continuous erosion of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civil rights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ightens its grip over the nominally autonomous port city.
随着中共加强对香港这个名义上的自治港口城市的控制，香港的法治和公民权利不断受到侵蚀。
In recent years, Beijing has jailed scores of opposition Democrats and shut down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s in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June of 2020.
继2020年6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北京近年来监禁了数十名反对派民主人士，并关闭了香港的独立媒体机构。
The case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nternet freedom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s of internet platform operators (IPOs) and technology firms present in Hong Kong, such as Google.Court of Appeal judges Jeremy Poon, Carlene Chu, and Anthea Pang wrote that the song had been composed with the intent of being used as a weapon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此案对互联网自由、谷歌等香港互联网平台运营商和科技公司的运营具有重大影响。上诉法院法官潘杰明、朱嘉丽和彭安倩写道。这首歌的创作意图是被用作危害国家安全的武器。
The judges wrote, in the hands of those with the intention to incite secession and sedition, the song can be deployed to arouse anti-establishment sentiments. An injunction is necessary to persuade the IPOs to remove the problematic video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ng from their platforms, they added.Although the IPOs have not taken part in these proceedings, they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are ready to accede to the government's request if there is a court order.
法官们写道，在那些意图煽动分裂和叛乱的人手中，这首歌可以被用来煽动反建制情绪。他们还说，有必要发布禁令。说服网络供应商从其平台上删除与这首歌有关的问题视频。虽然网络供应商没有参与这些诉讼，但他们表示，如果有法院命令，他们愿意答应政府的要求。
Lin Jiang, spokesperson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claimed during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that preventing anyone from using or disseminating the relevant song is a legitimate and necessary measure by Hong Kong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y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媒体简会上说，禁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
Hong Kong's Secretary for Justice said to the media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request or demand them to remove relevant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junction order.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则明言，会依据法庭判决与相关网络供应商沟通，要求他们移除相关内容。
Hong Kong was declared an English colony in 1843 and enjoyed freedo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British rule. It was also known as one of the four Asian towns. Hong Kong was made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1800s, with the UK having seized it from then Imperial China. In 1997, it returned to Chinese sovereignty with the guarantee its freedoms would be preserved under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a promise that Beijing has since broken.
香港于1843年被宣布为英国殖民地，在英国统治下享有自由和经济发展，也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世纪，英国从当时的满清政府手中夺取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并保证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护香港的自由。
Hong Kongers staged major protests agains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ity's rights on several occasions prior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th the biggest being the 2019-2020 movement calling for democratic reforms and the rollback of CCP influence in the city. Those protests saw millions of people take to the streets.
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前，香港人曾多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城市权力的恶化，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呼吁民主改革和削弱中共在城市中的影响力的2019-2020运动。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数百万人走上街头。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its own anthem. Glory to Hong Kong was written in 2019 amidst the year's pro-democracy protests and was considered an unofficial anthem for the city.
香港没有自己的国歌。香港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创作于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中，近年多次在国际体育比赛上被误认为是香港的国歌。
Google said in an emailed response to Reuters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court's judgment. It had earlier said it wouldn't change its search results to display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RC 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ead of the now banned Glory to Hong Kong.
谷歌在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回复中表示，他正在审查法院的判决。谷歌早些时候曾表示不会改变搜索结果，会显示中共国国歌，而不是现已被禁的《愿荣光归香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16号。今天最重要的新闻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发表了上万字的联合声明。其中可圈可点的地方非常多啊，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尽管中共强调中俄关系具有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但是呢，在联合声明中直接点名美国，而且措辞非常的强硬，也非常的露骨。 反对拜登以来，这个拜登政府啊，在四年以来，在亚太建立的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和国际组织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的奥库斯，这点名直接点名啊，就说这个奥库斯是指美国的一种这个邪恶的组织。他虽然没有用邪恶这个词哈，但是他，用那种什么非人道啊，这种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措辞啊，非常的强硬。然后呢，这个也反对这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跟澳大利亚形成的事实上的这个亚太小北约。然后呢，声明直接谴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切行动为破坏地区战略稳定的企图，还说呢，美国危害了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欧美最关心的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伪装的客观中立立场得到了普京的高度赞扬。然后呢，这个中共呢，其实他在强调普京的对于他自己国家的安全的担忧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认可了普京对乌克兰入侵的这种正当性，这个呢也将表明中俄呢会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继续支持普京。这份声明啊，列出了一个中俄将深化合作的长长的清单呢，非常长，也力图解决中俄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说领土争端和一些互信的问题，比如说中共一带一路的这个势力啊会扩张到中亚，会扩张到阿富汗这种苏联传统的这种势力范围。那么苏联所谓的这种欧亚的这个大伙伴关系呢，其实也会扩张到中共的势力范围啊。那这方面的话呢，双方的争执要搁置啊，这个也是在这个联合声明中透露出来的一些就是非常清晰的信息。同时呢，这个双方承诺要保护对方在自己国家的资产的安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美国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包括欧洲一些国家，他们都冻结了俄罗斯在自己国家的资产。那么习近平的意思是说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在中国的资产都不会被冻结。那如果有一天中国被制裁的话，那么中共藏在俄罗斯的资产呢，俄罗斯也不应该去冻结啊，也不应该去这个没收啊，而是应该帮助中共保管，然后随时可以还给中共。那么针对中共虽然没有提到的这个合作无上限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这种全面无上限的合作，这种声明呢，以美国为假想敌啊，其实是把美国当作真正的敌人。就针对这种情况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这个韦丹·帕特尔，他在今天表示说，习近平不可能通过加强和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就是说他不可能同时跟西方搞好关系，然后呢，同时跟俄罗斯搞好关系。美国这种话呀，不会是说说而已哈，咱们会说一下美国的两点回应。一个呢是在台湾问题上啊，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跟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回应啊，包括这个参加在台湾的520的新任总统的就职仪式啊，美国派出了一个很高规格的代表团。再一个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啊，所以美国对于中俄之间这个合作，它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这种谴责。那么现在呢，这个俄乌战争陷入到一种焦灼的状态，普京呢开始在军队中反腐啊，最近又拿下一个中将。这个问题咱们也会聊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国家哈，有的时候他你看着他很腐败啊，这个国家感觉好像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一时之间好像还不断的取得一些成功啊，不断的取得一些比如说在经济上在军事上的进展。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跟国运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共也好或者是俄罗斯也好，现在陷入到一种就是他们无可挽回的这种灭亡的命运啊，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紧紧的抱在一块儿。这个事情咱们一会儿会展开的聊一下哈。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这两天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做这个时事话题没有那么频繁，就是大概隔一天做一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学校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啊，多到这个有很多东西我就是连做节目的时间现在都没有办法保障。每年到了五月中到这个五月底这段时间啊，还有呢就是每年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间都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候，就学校那边的事情是最忙的，所以就是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够保证每天出节目的话，还是请大家原谅一下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聊第一个话题。咱们前天呢提到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共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然后呢对太阳能面板呀和一些医疗设施和用品包括半导体的税率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很多人呢都等着看中方如何报复啊。但是呢中共手里边可以打的牌确实不多啊，如果这个美国加了关税中共就这么认了呢，就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必须要说哈，习近平现在这个对欧洲对美国的话都怀着一种怨气。他去欧洲访问呢，前两天这个去见马克龙啊，包括去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哈，他的目的是为了分化欧洲的。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法国这样一个传统对中共比较友好的国家，这个分化欧盟，然后呢让这个法国与美国啊能够就是不要事事都听美国的。但是呢这个马克龙的安排也非常有意思，马克龙呢把冯德莱恩叫来一块儿去见习近平，这摆明了法国认可这个欧盟还是一体，也就是说法国对于欧盟的认同要大于对于习近平的认同，而因为他是在跟欧盟联合向习近平施压嘛。而且法国认可欧盟的两项严重的关切就是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对普京的支持，还有就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向欧洲倾销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这次去见马克龙啊，冯德莱恩坐在旁边的话，等于是让习近平没有办法去说一些让马克龙跟欧盟之间就是不要这个紧紧的追随欧盟的决定啊，就是分化欧洲啊，这样的话习近平就没有机会去讲。所以呢这就造成习近平在欧洲实际上是碰了壁了。至于说习近平访问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所受到的礼遇哈，这个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因为匈牙利跟塞尔维亚本来就是极度舔共的。所以习近平跟这两个被欧洲边缘化的国家搞关系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最近一个月我们会看到，就是从这个布林肯包括在之前的耶伦啊对这个习近平施压啊，就是让他这个不要那么去帮助普京啊，再有一个就是倾销的问题。然后就是习近平这次去欧洲也是非常的挫败啊，然后的话习近平刚回国就是迎来了拜登的新关税的清单。所以习近平是憋了一肚子的火。那他怎么回应呢？他手里边可以打的牌不多嘛，那么他的回应方法就是以超常规的热情接待普京，并且呢跟普京签了一个长长的合作清单。习近平为了迎接普京啊，他这个干的这个事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搞笑啊，就是你看他给普京的铺了一个超长的地毯，这个地毯长到有可能是这个创纪录，也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要铺这么一个不走直路的这么一个红地毯啊，这个让普京所谓的来这个检阅一下这个仪仗队啊，然后这个街上铺的啊就一直铺到这个会场的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习近平他整个给普京准备的这种欢迎仪式呢，就是弄了一个青少年的欢迎队伍，然后呢又蹦又跳的喊着口号啊，仿佛让你感觉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然后这个长长的红地毯是吧，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必要的长，不走直道啊，就曲里拐弯的，还有斜的啊，特别奇怪。那么他呢显然就是想通过对普京的礼遇来这个让欧洲和美国变得更加的担心啊，或者是要诚心的气一气这个美国和欧盟。那除了这个热情迎接普京之外呢，就是发布了这一份上万字的中俄联合声明。我们把这个声明呢想分三个方面来解读一下哈，就这三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其中反美的部分，再一个呢是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啊，还有一个的话呢是解决双方互信的问题。咱们现在呢就一个一个来看啊，咱们首先说一下双方点名针对美国的声明。这一次这个声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声明特别的长啊，我是捏着鼻子是把它从头读到尾。声明一开始呢就讲说这个中俄的这个合作呀是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双方一开始就声明说中俄始终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什么叫做优先合作伙伴？就是你对我来说的话是具有第一优先级的。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表态要紧紧的抱紧俄爹，俄爹才是优先啊，欧盟跟美国的话全都一边玩去啊，这就是他讲的这句话的意思，中俄始终是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当然对俄罗斯来说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人跟他合作了是吧，他也就紧紧的抱着这个中共这个傻儿子。那么之后呢这个联合声明就说在涉及彼此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这里边就提到安全哈这个核心利益问题，俄乌战争爆发的借口就是普京对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担心啊，所以这也意味着说习近平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俄乌战争中是坚定的支持普京的。所以有些话他虽然没有讲明白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能够读出来啊，他到底是在想什么。那么对于中共的这种表态呢，普京投桃报李啊，表态支持中共对台湾的立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中俄在联合声明中对美国建立的战后秩序的挑战。 首先呢，就是说一下双方对于世界大局的演变呢，几乎是有着相同的看法。说双方指出，世界大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新兴国家地位和实力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加速明显。所谓多极化，就是现在美国是唯一超强嘛，就等于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的。那么中共不断的在喊多极化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削弱美国。那中共靠什么去实现多极化呢？中共是一起，俄罗斯跟中共站在一块儿哈。那么他们基本来说的话，虽然是貌合神离吧，但在反美的问题上他们是统一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啊，像包括这个印度啊，像包括南非啊，这种对于俄罗斯非常友好的国家。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在这个非洲啊和在南美，对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那么中共的话呢，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盘，在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包括这个印太地区啊，那么这个国家呢，这些国家他们是支持美国的，这个是一级。那中共的话呢，要联络非洲、拉丁美洲，建立另外一级啊，去对抗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多极化。然后呢，中共跟俄罗斯认为说，现在的格局环境哈，是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啊发展。就现在整个局势的发展是有利于新兴市场和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什么叫做国际关系民主化呢？就是不能美国一个人说了算，国际社会每个国家一人一票。那当然，非洲和南美很多国家都是跟中共站在一块儿的，那么他们都支持中共的话，就等于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了。然后呢，他说，这个联合声明中说呢，而抱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与此背道而驰啊。这里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呢，没有点名美国，但是呢，后面马上就要点到了，甚至就是在后面的联合声明中啊，中共跟俄罗斯把美国和盟国的行动说成是，原话哦，泯灭正义良知的单边行动，也就是像这个当时这个美国，为了制止在南斯拉夫发生的这个米洛舍维奇的。这个种族屠杀啊，这个然后呢，这个空袭了南联盟，这个在中共看来的话叫做泯灭正义良知的单边行动。然后呢，这个中共呢反对，这里边说的非常清楚，叫做基于规则的秩序。基于规则的秩序是美国跟欧盟的说法，就是咱们在全球做生意啊，咱们在全球这个要这个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基于一种规则啊，不能基于强权。所以中共强烈反对这种基于规则的秩序，毫不犹豫的哈，明确的说，原文就这样讲，要就是这个就是一道反对，实际上也就是说要颠覆这种美国现在建立的战后秩序。然后呢，那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中共跟俄罗斯的联合声明中讲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和一系列的全球倡议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俄罗斯支持中共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这段的话就是反美反的很明确哈，但是这还不是最高潮，最高潮的话还在后面。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针对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财产的冻结和没收，这一点中共十分恐惧，所以在联合声明中呢特别说明说，中俄双方谴责没收外国资产和财产的企图，强调受害国指的就是俄罗斯了，他不是在俄乌战争中被欧盟跟美国冻结了很多资产吗？说俄罗斯有权依据国际法采取反制措施。然后呢，说双方决心对彼此在本国的国家财产提供保护啊，也就是说，中共说俄罗斯你在我们中国的财产啊，我给你提供保护，那么我们中共在俄罗斯的财产的话，你也要提供保护，说并保证对方国家财产在临时运至本国期间的安全不可侵犯和及时返回。这地方几乎已经说明了，就是说如果要发生战争的话，中共就会把中国的国家财产往俄罗斯那边运啊，认为俄罗斯不会扣押，不会冻结，而且能够及时返回。中共有什么国家财产？其实指的哈，我们一会儿会讲，中共大量的现在在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啊，所以如果战争爆发之后的话，说不定中共会把很多国库的黄金都往俄罗斯运的。因为这个美元的话，这个中共没法控制嘛，就是你没办法把这个美元汇到俄罗斯啊，但是呢这个黄金是可以运得过去的啊，这个将来怎么样的话咱们只能将来再看哈，但是这里边的话至少为这个俄罗斯去保证中共的财产安全和中国保证俄罗斯的财产安全提供了这个一个相当于具有法律性的这么一种保障。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普京哈，其实除了联合声明之外，他在会谈的时候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也提到说，俄中两国之间呢这个贸易超过90%的结算是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规避西方制裁的风险。之后啊， 完了就是一个长长的经济合作清单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按下不表哈。那么下面说一下这个中共跟俄罗斯之间历史的遗留问题。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呢，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领土的争端。但这领土争端的话呢，他们特别强调了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中俄双方签订的那个领土条约，也就是说所有俄罗斯占中国的那些土地，中共认为没有争议啊，全都归你啊，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基础来认可我们双方的这个边界。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双方在互相重叠的这个势力范围啊，那么这个地方你说会不会比如说到我的后院来了啊，我会不会到你的后院来了，会不会因为这个我们双方造成这个互相之间的怀疑。大家知道独裁者之间的这种合作呀，常常是独裁者一拍脑袋就决定了，但是没有什么这个法律约束啊，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其实延展到了中亚啊，这个传统的苏联的势力范围啊，原来这些地方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嘛。那么俄罗斯呢，要建立所谓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大欧亚的话，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洲跟亚洲的这个国家是吧，它虽然主要的重心是在欧洲，但是在远东地区啊，包括跟北韩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些方面的话呢，这个中共呢也会很担心，因为俄罗斯现在跟北韩走的确实非常近啊，中共是很酸的。但是呢，就这一次联合声明的话，等于是说 OK， 你一带一路进我的中亚地区，我的这个大欧亚伙伴关系进入北韩，我们双方都不要担心啊，就是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搁置啊，虽然我们的这个势力范围是有冲突的。这个就是中俄试图通过这个联合声明解决双方的一些遗留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联合声明中接下来就是用两段来指责美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双方再次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主要包括美国建设全球反导体系并在世界各地和太空部署反导系统。大家注意哈，什么叫做反导系统？所谓反导系统的话，就是反导弹。那反导弹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防御系统啊！你拿导弹打我来，我难道不应该建立一个反导系统，把导弹挡在外面去是吧？那这不是应有之义吗？哪个国家不愿意建立反导系统，让自己的国家就是有一个铁穹的保护呢？中共为什么要反对美国建立这样的一个防御性的这个军事机制？很显然是因为，实际上建立这个反导系统之后会让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变得无可着力。中共的火箭军本来就很烂是吧，然后呢再加上腐败，再加上美国的这种反导系统如果要部署的话，那你这个第一次想对台湾进行饱和攻击的话，可能全都被台湾上空的铁穹挡在外面是吧。前两天这个伊朗那个以色列大家都知道那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已经是一种力量的展示了。甚至呢，如果美国把这个反导系统给乌克兰的话，让普京也没有办法用导弹去攻击乌克兰。所以这个事情哈，这个所谓双方直接点名美国，说为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建立这个全球反导系统，他们反对，也就是说禁止美国建立这样的防御性武器，所以他们才能够对台湾、对乌克兰等地动手，这是非常无理的说法是吧？这是直接点名美国的。然后呢，说这个谴责美国强化高精度非核武器解除对方军事这个行动的能力和斩首打击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用这个核武器啊，用那种高精度的精确制导的导弹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办法，通过这种斩首行动来迅速的瓦解对方的指挥系统啊，这个甚至可能是一些这个独裁者可能都面临这样的斩首威胁。但其实呢，这是代价最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办法，中共吓坏了，所以在中俄的联合声明中反对美国这个进行这样的打击啊，这种精准的打击。然后呢，这个反对这个美国和英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啊，这也是明确说的哈，这非常长我不念了哈，但是明确的讲是反对美国和英国向这个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啊，在核潜艇方面跟澳大利亚的合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他反对美国借口同其盟友开展明显针对中俄的联合演习。美国经常跟日本、韩国之类的在这个太平洋上有一些演习哈，这其实针对的假想敌咱不用无庸讳言，就是针对中共的。那中共对这方面的话呢非常害怕，非常的反感，而且美国跟台湾最近也有联合军事演习。然后呢，这个美国会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陆基的